的做这个生意。今天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被犹太的领袖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欠债者，她不是欠钱，但是她是欠，就是说欠那些罪债，不被宽恕的罪的罪债。她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宗教领袖想要她去偿还这些罪债，并且是要耶稣在当中做出审判。在他们施行这一个阴谋的诡计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耶稣是怎么样去对付他们。因为耶稣今天那一天所做的完全改变他的生命，给他一个重新的开始。今天早上当我们读这个经文，这个熟悉的故事的时候，这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女人的时候，请真的是检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状态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的某一个的人，因为你可能是将自己类比像那个女人，就是说你被你自己的罪所定罪，没有人去原谅你，你 的确需要这一种的赦罪，只有耶稣才可以赦罪。或者你像当中的法利赛人，就是那一些犹太的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带那个妇女到耶稣面前的，因为他们是因着他们自义去审判别人，他们完全看不到他们自己的属灵需要，但是很盼望的。同时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认识到你在耶稣面前的心是盼望去被赦免的，是谦卑的，不就是看到耶稣就是在那一个定罪是公义的应当的前提下，他仍然可以赦罪。看一看经文，耶稣却往橄榄山上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担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人。耶稣也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从此不要再犯罪。主啊，我感谢在这里这个教会。主啊，我感谢这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每一个人来到明白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赦罪。像这一个妇人，我们仍然是站在定罪的位置上面，因为是被神公义的审判，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你施给我们赦罪的之恩。主，我们感谢，这个是为什么我能够在这里可以去敬拜你，去向你唱歌赞美。 主啊，我们想要为你而活，活出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认同罪，因为这个经文，让我们认罪，也是对我们的那些字义是对你不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奇妙，你的赦罪是怜悯，是来自耶稣的，再一次。主啊，我们如果在当中像这个妇人那样，就是在被定罪的当中，主啊，他们可能自己也知道，他知道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救主。天父，我们在这里祷告，你会用这个时间让他们的心知罪，对他们的心说话，吸引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一次的认罪悔改，相信你，让他们都知道来自你的赦罪，让他们也经历你的恩典。天父，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些事情， Amen。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点的一些的点。第一点，耶稣的赦罪不是基于我的无罪，不是基于我的无罪。第四节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被拿的，就是正行淫之时的被拿的。这个是这个是非常简练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词语的描述是非常简洁的。但是你想象一下当时候的那个整个故事，你会发现，就是说耶稣正在教导人家正在听着，突然间有一些的骚乱去出现，有一个被行淫被拿的妇人闯进来。所以你会看得到那一些捉到那个妇人的那些人想要给他定罪，也拉他到耶稣的面前，完全的让整个教导就是乱了。每一个人都想要这个女人被定罪，他们同时要陷害耶稣。你看看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你有没有曾经被就是说打一个正着的时候呢？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时候你是被控告，但是你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你被打一个正着的时候，你完全无法去解释。我也试过有几次我被警察拦截停车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年前的不是上个星期啊，就好几年前，很多年前，我的车超了一点点速，那个警察就非常有礼貌的去把我截停，然后告诉我你超速了。但是我完全的不能够逃过那个测速的镜头还有那些仪器。但是十几年之前，我在去教会的路程当中，我快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伪装的这个变警的汽车把我停住，将我停住。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是已经来到教会了。他告诉我没有那个带上那个安全带。我是正在那个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被逮着的。他说问我的名字。你是工作是什么？他说我是那个牧师。他说哪个教会？我是告诉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名字。不是的，说笑的。我没有，我就在这个靠近这个教会的那个 IBC 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警察，他给我很多的恩典。从现在开始你就请把那个安全带扣好。谢谢警察。但是我被打个正着。当你被打个正着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辨别 不需要用手指指着什么东西，指着别人，因为那个证据就是在哪里，那些证人可以马上证实你的罪，也不需要去就是把罪推给别人，因为这个罪是你的，你必须要对付那个罪的后果。这个女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她绝对的是对这一个犯罪的是有罪，她的控告是正确的，她不忠心，她没有任何的辩驳，他们也没有想找任何的替罪羔羊啊，是那个男人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妇人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她不是单独的，她没有说，她没有任何的辩驳，她只是明白了她真的是犯罪了，她没有任何的借口，有什么的后果呢？有什么的后果呢？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是不完美的，没有一个系统是完美的，所以有些时候无辜的人会被审判，他们完全没有犯过的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宣判有罪和无罪的时候，所有人都犯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神的面前都是被定罪的，我们被控告。我们都被打个正着，被神逮着。我们是所有人都犯了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在神的定罪之下，像这个妇人，她站在神的面前，她是被公义的审判，完全没有意义去辩驳分辨。第二点，耶稣的赦罪不局限在我罪的严重，换句话说，耶稣能赦免最大的罪。再次的第四节，这个女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这个罪不是小罪，这个是严重的罪，可能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算是非常严重，不是行淫，但是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严重到对犹太人来说是要死刑的，这个是严重的罪。耶稣正在说话，正在教导，突然间一些骚动暴乱，还有哭泣，就是那个女人被拉到他面前，他在耶稣面前，你可以感受到他感受到的羞耻，窘迫。他站在那个地方被所有人看见，他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没有否定任何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类的人，第一类就是他们感得到他们的罪太大了，不能够被神赦免，这个就是。就是说，哎呀，我是太大的罪人了，神不会原谅我的。你不知道我的生命，你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哎，我很肯定就是神不能够赦免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以赛亚书这样提醒我们，耶稣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罪的一个图画，像红色的那个血一样，朱红，就是告诉我们的那个罪，就是那个留在我们心当中的污秽。但是当我们的罪被神所赦免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另外一种的画面，就是被洗白，像雪白一样，或者是雪白与羊毛。你有没有看过雪白的雪呢？有没有去过那一个雪白的雪呢？非常漂亮，但是不是维持很久，就是说新鲜的下雪的环境，还有羊毛， 洁白与羊毛，没有一点的玷污。这个就是神可以所做的，这次是神的赦免。这个女人必须要知道这一个的神的赦罪，她知道她自己不配得，她是被很公义的审判，她接受她控告者的审判，但是神可以赦免这个女人。如果她能够赦免那些将耶稣钉到十字架上面的人，那么耶稣可以神赦免任何的人，也赦免我。但是呢，这一类就是说相信自己的罪是超过神能够赦免的罪。可能你像那一类人，我鼓励你，圣经的话语仍然的适用。神能赦免你的罪，能赦免最大的罪，他能够洗净你的罪，像雪一样洁白，像羊毛那样洁白。但是今天有绝大部分人不会怀疑神能否赦免他们的罪。第二类却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不感到他们需要神的赦罪。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落在第二类这当中，在他们的眼睛当中，或者是在别的人的眼中，他们是相当好的人，他们是好的人，他们是跟我的邻居比我相当好。你看看今天我就在教会里面了，不是吗？就是那一些捉拿那个行淫妇人的那些人到耶稣面前，就是他们想心里面想，看看那个女人她所做的，我就不像她那样了，我不会做他做的那些事情。但是耶稣看事情不一样，因为律法的赐予不是让人感觉到他们比别的人更好，因为他们是在滥用那个律法。律法的功用是让我们来知罪的，让就是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的罪放大，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罪。耶稣知道这个事情。这些人他们是骄傲的，他们不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想他们不会像那个女人被行淫的时候做到的那种罪。但是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就心里与他犯奸淫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神面前的罪。另外一处就是说，凡你是在心里面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神也看到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心，不是在外面的，人所看到的，但是神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都在神面前被定罪，就是有两类的人。如果我跟你去比较的话，我可以被看的是相当好的人，但是在一次的，或者是说我也可能是比较下来就是非常坏的人，但是关键是我与谁来去比较。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哥林多后书这样说，比较，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就是人跟人比是不通达的。比较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谁？神的荣耀。我的那个荣耀吗？杨根牧师的荣耀吗？不是，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全部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犯了罪。那个比较是与神比较，就是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那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这个，这一些捉妇人的人，他们以他们自己跟这个妇人相比。这个女人他不需要被认同那个罪，他完全的服罪。 他现在所需要的是，就是说是神对他的赦罪，神的赦罪是强过他的过犯。第三，耶稣赦罪的同时没有废掉律法。第五节这样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提醒耶稣不要忘记这个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说神通过摩西给犹太人的律法，有一些人在犯行淫的时候被抓住，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一些法利赛人看到耶稣正在落入一个非常无路可退的绝境，非常棘手的麻烦，一方面如果他不按律法要求来审判的话呢，如果他说不按律法去审判的话呢，他们可以去控告耶稣去亵渎，并且让所有的他的人去对抗他，因为他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但是如果他顺从他们的计划，就是说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呢，他们也会让他在罗马政府的律法当中有麻烦。在那个时候只有罗马政府才可以审判死刑的罪。看得到耶稣正在这个进退两难之间吗？看到很多的表现，耶稣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办法，只有去落入那个陷阱。那个女人已经犯罪了，有人必须要负这个罪债，那耶稣怎么样可以做既要公义同时又赦免她的罪呢？谁将要为她付的那一个代价呢？惩罚呢？你请留意哦，耶稣没有的直接给她借口说是宽恕她，她行淫本意不是那样的啊，她不是那么坏的，跟别人不是那么样坏的。他没有那个拒绝那个律法，他知道他是应该是犯罪的，应定罪的。耶稣曾经说过，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这个女人是公义的，被审判被定罪。所以耶稣怎么样，一方面又公义，又不要让那个女人落入宗教领袖的陷阱呢？耶稣是将这个女人所受的惩罚她带到她自己身上，一年或者是更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她这个事件就发生了，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个特别的一个罪当中的罪，他也在十字架上面全部还清了。正如就是你所犯的罪，你也是被赦免的罪，他也同样在十字架上面完全负尽了，他也为你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就是说就是对那个女人公义的审判，应该定的罪，他所应得的，耶稣把他都放在他自己身上了。他就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不是要废掉要成全的意思，成全在他自己身上。他已经付清了罪债，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付清。想一想耶稣所为你的罪而死的所有从你口中出的那个怨恨的词语，所有一些不洁净的思想，所有的妒忌，有很多奸淫的思想，请检查你在生命当中的罪。耶稣不是说来去废除律法忘记律法，他是将你身上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与他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为这些的罪而死，他并没有把这个罪的惩罚去放弃忘记。第四，耶稣的赦罪是所有生命与死亡之间唯一的拯救，他就是那唯一的一个站在那个女人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拯救。所有的人都说用石头打死他，就是说很多人都想要拿个石头去打死他，但是那一天那个女人没有人站在她那个位置上面拯救她，没有人为她去辩护，因为律法去控告她的，控告她的罪，那一些的人群同时也是对抗着她的，想要杀死她，并且也杀死耶稣。但是耶稣是唯一的站在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拯救啊，《使徒行传》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什么的名呢？是耶稣基督的名，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名，就是赐给人可以得救。我们的救恩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选择，神是一个创造主，神是我们所冒犯的那一位，只有从神那里来赐下的耶稣基督的这个赦罪，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只能够是接受神提供的这一个唯一的救法。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耶稣的赦罪站在我们的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唯一拯救，没有第二个计划，他是唯一的拯救，这个女人和她死亡之间唯一的出路，这个对于你和我今天都是适用的。在你的生命和死亡当中，你的配偶没有为不是你的拯救，你的钱也不是你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拯救，你的教会的你参加教会也不是你生命和死亡的拯救，你的自己的义也不是你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拯救，唯一的一个你生命和死亡唯一的拯救是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赦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替你而死的赦罪，他站在我的生命和死亡当中的唯一的拯救。最后第五点，就是耶稣的赦罪没有给予我们生命中继续犯罪的许可。他对那个女人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不是在这里说是叫做完全无罪的那种完美，他是告诉他要改变心，改变一个内心的，就是说满足自己，变成是要取悦神，不要让犯罪成为你生活的习惯。你看得到，就是当他发现那一些他应该有的定罪和审判而得到的来自耶稣不配得的赦罪的时候，他明白了就是明白了这个女人呢，就是说包括我们呢也会有一种的危险，就是说罪已经被赦免了，那以后犯罪也没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的危险，就是说我已经被赦罪，我就可以继续的去派对，继续的犯罪了。但是罗马书是这样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人在罪中吗？叫恩典显多吗？保罗回答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当我们来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他的赦罪，他不单单是给你的赦罪，他给你改变你的心智，你有不一样的心智，你有一个新的心，那个心不再那样想， 那个耶稣的赦罪不是给你成为继续犯罪的一个许可。神是啊，不，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你看看，罪让到耶稣基督牺牲他的生命，付上这个巨大的代价。我们被赦罪之前，不需要先变成无罪。我们被赦免我之后，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有的热情都应该是因为着爱而过一个成圣的圣洁生活。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心智，这个是一个改变。他给如此多的给我们，不是说是要我们偿还，因为因着爱神去荣耀他，是给我如此多的恩典。耶稣的赦免没有给我们继续犯罪的一个许可，他告诉那个女人去，不，从此不要再犯罪。你愿意站与我一同站起来吗？低上你的头，闭上眼睛。当你低头，用祷告的心情，我想提醒你们，就是说法律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一些控告妇人的法利赛人，他们有两样事情是对的，就是说罪的代价呢是死，对的，他们是对的这方面。或者是我们因着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自己负自己的罪价，就是我们在地狱永恒的死。或者你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死，为你的罪付上罪价而死。另外一样事情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对的事情，就是当有一个人落在罪的当中，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如果今天早上你在这里，你已经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已经接受了他的赦罪啊，你今天在这里可能有一些的麻烦，如何的回应这一个的经文呢？我可以给你一些的建议吗？首先提醒你，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需要这样，你需要这样，我也需要这样，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提醒我们，就是说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二，我想鼓励你，就是说被挑战去省察自己，作为一个信徒，当前你许可生命当中的罪进入你吗？你正在活在罪中吗？我今天早上我鼓励你，你来到他面前认你的罪，从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你的赦罪哦，让这些罪被赦免。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不，从此不要再犯罪，真正的悔改。第三同时的基督徒让我们成为一个榜样，就是说在我们内心中的一个赦免的心态，不要像那个法利赛人，不要像那些不赦免人的法利赛人那样，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会犯错，可能是对你犯罪，可能也配得你的对他们的定罪，即便是那样，但是神的方法去扩充这一个赦免啊，扩大这个赦免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的赦罪，赦免你的罪，那么今天的应用是非常清楚的，你需要耶稣的赦罪。今天早上你就需要神的赦罪，你在神面前被定罪，就像那个妇人那样，他在神面前完全的被定罪，很公义的审判，他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自意的辩驳，你可能是比其他的人会好一点，但是跟神比，你总是亏缺，我们全部都是亏欠。但是他仍然，他愿意赦免你的罪，在没有在天上人家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他而得救，你必须要被得救。每个人低头，有在这里有谁有很诚实的说啊，杨牧师，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得救，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是被完全赦免我的罪，但是这个信息是很对我很重要，我需要这样的事，我需要这个赦罪，我需要耶稣的赦罪。有谁在这里呢？让我知道你安静的在你桌上那个举手，为我举手，为我祷告，我需要这个的赦罪。有谁举起你的手，在当中，请为我祷告。我不是想让你那一个窘迫，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从你的站在位置站出来，走前来，上到这个讲台前面，我跟你用圣经的话语跟你分享，与你一起祷告。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心。有没有人？我不是很确定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非常之关心，很担忧。天父，我为祷告你的旨意成全，吸引更多人到耶稣基督面前。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也会重新的被挑战，要我们检查我们的生命是否是与你同行。主啊，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与我们的信心不一致的，我们没有达到完美，是犯罪当中，我们带到你面前认罪悔改。主，我们为那些正在得救的当中的挣扎的人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必须要重生，他们不能够自己让自己称义，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非常愚笨的是人与人的相比，我真的是祷告让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定罪，在你圣洁神面前的定罪，吸引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奉他的名求，每一个人低头闭上眼睛，我呼召你们上前头来，花一点时间去祷告，来到这一个讲台前，这个祷告的祭坛前，一起祷告，让我和其他的牧师跟你分享圣经的话语，或者是与你一起的祷告。当这一个音乐正在弹奏的时候，上前来，不要犹豫，上前来。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再过一段短短的时间，再多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将要以祷告结束。我有一些的宣告，在那个之后，我鼓励你，你要想知道更多一点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他的赦罪，来到面前跟我谈话，或者是其他的牧师。我们的年轻的牧师Chad牧师，我们非常的高兴跟你一起谈话。我们的邀请从来都是开放的，我们不一定就是这个 这个时刻，天父，我们感谢今天的信息，从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信息，我们看得到耶稣基督的甘愿的赦罪。我祷告天父，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提醒我们他已经是如此的赦免我们，他将我们的罪放到他自己身上，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去低估那些罪，他也没有给罪一个借口，他完全 承担了所有的罪。天父，我在这里祷告，有当中有谁正在被罪所捆绑，有挣扎的话，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脚前去认罪悔改，被赦罪，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大家站立着坐下，请大家坐下，我们有麦克牧师的一些的教会的公告。感谢今天早上的信息，今天早上的我们的宣告，看看我们教会公告的里面，第一个，就是说运动的一个事工，